第一次来到旧金山，和佛友结缘，法喜充满，佛缘千里来相会，有佛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缘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我们法师和来自全世界的义工和佛友们，还有我们传媒界的朋友，真诚的求佛，诚心的学佛，让我们广结善缘，慈诚修本，共沐佛光。旧金山呢，是一个旅游胜地，世界著名的金门大桥和我们澳大利亚的悉尼大桥呢一样，今天我们用佛缘将我们的心牵在一起，我们共沾法衣，共沐法喜。就在上个月的24号凌晨，旧金山发生了 6.1 级的地震，是当地25年以来最大的地震。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地包括飞机失事、泥石流还有其他的天灾，仅仅叙利亚4月份到今天的战争已经有19万人死亡。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应该怎么样保护好自己，应该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态要平衡。所以我们天天说要心态好，人要心情好，怎么样来学佛？那么首先要知道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样子叫心呢？实际上人的心呢，就是随着眼前的表象自由的在变换当中。什么叫心？就是因为随着外境的变化，你心在动，所以呢，就随流失德性，无喜亦无忧啊。说明一切的行为和人的内心有关系，因为你的意识变了，对这个问题有看法了，实际上你这个心就生出来了。这个世界上今天喜明天悲，一切都会过去，所以无喜亦无忧。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孔老夫子，他有一天外出，正好呢天要下雨，可是他没有带伞，他的弟子呢就说啊，夫子子下有伞，你问他借吧。孔老夫子一听马上就说，不可以，子下教为令师啊，我问他借，他如果不借给我的话，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父，所以借给我的话，他心里肯定会心痛的。和人交往，我们要知道别人的长处和他的短处，不要用别人的短处来相处和考验别人，否则你永远不能理解别人的心。所以友谊要长久，对别人的理解就能够看出你自己的本性。经常要用心来问一问，我今天做的事情，我对得起良心吗？今天我能不能看到自己的本性？因为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，很干净。当你碰到坏的时候、恶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会反射出一种恶心。当你碰到善良的事情，你的心就会照出你善良的一面。实际上，心本身是好的，但是看到你外层的接触，一次次的接触外面的环境，才会制造出你这颗心。所以我们常说心中存恶，你呢 就是因为你的心已经饿了。如果你今天心中经常想到我应该做善事帮助别人，说明你的心有善良的一面。希望大家要懂得心中存恶，有时候心似有缺无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有两种心态出现的时候，我到底选择是一个恶心来对别人，还是用善心来对别人，这是你的一个选择。实际上选择了你的一个好的心态，你就拥有了善良的悠悠的一处。如果选择了你一个不好的心态，你的本性就没有了，就是没有一个善良的东西。所以人经常说开心开心，开心是什么？开心是因为你心动了，因为你动了很好的意念，让你的心开出来了，开花了，所以开心。伤心呢，就是因为你心动了，你就是想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，所以你的心才会动。万物唯心造啊，人的一切都是自己在造啊！我们今天的法喜开心也是由我们自己造，我们今天的伤心也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。所以修心呢，就是要修出自己的善良，我们要制造善良，你就会去除恶念。我们就是要制造善行，我们的心才会平均的一直很好的修。我们要增修，我们才能改变。希望大家要懂得善人有善报，恶人有恶报。今天我们能够闻到佛法，希望大家广种善缘，广积福缘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提高到佛的境界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会得到更多的爱。现代人的肉体病好治啊，但是心病难医啊，天天被烦恼和嗔恨嫉妒所缠绕，我们每一天为情所迷啊，我们为财所困，每天活在痛苦当中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整天在痛苦当中想着我们到底来人间为什么，我们什么都不顺利，让人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完美了。实际上这个世界就是让人来受报的。台长告诉你们，我们的孩子有两种，一个就是来讨债，一个就是来还债的。我们的夫妻也是这样，今天有缘分，明天没有缘分，就是在一种缘分当中。所以既然到了人间，我们就只能要承受和忍受。当一个人不能忍受困苦和烦恼的时候，他就会抓狂。这就是现在为什么会有忧郁症，会有很多人啊自闭症和恐惧症。所以人活在世界上，为什么不能懂得一些人间的道理，让自己的心能够放开，能够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。实际上让自己明白这些佛理，很多母亲就是这样，看见孩子就说我欠你的，你是个讨债鬼，他心里也就平衡了。当很多父母亲自己觉得不平衡的时候，想一想，夫妻也是这个缘，今天我们有缘就好好的随缘，等到哪一天我们没有缘分了，我们也不要再去埋怨，只能顺着这个缘分走。所以有缘分的时候尽量要惜缘。希望大家要懂得，台长在澳洲有一个老妈妈来看我， 他的先生刚刚走，他跟我说，台长，我太不珍惜我先生了，我先生在的时候我骂他讲他，天天叫他这样，我先生太好了，他现在走了，我不想活了，台长，我很难过呀。我说你自己就是不珍惜，当一个人像戴个吊坠一样没有遗失的时候，天天戴在身边，你不觉得他是珍宝，一旦遗失了你会痛苦万分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要懂得珍惜别人。现在这个老妈妈跟我讲，台长，你帮我看看我先生在哪里，我要跟他忏悔，我要跟他道歉。所以一个学佛的人最怕的是后悔，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懂得抓住自己的善因，我们才不会有恶果。如果你今天做任何事情只管去做，你又不懂得保护好自己的果，那么你一定会尝到恶果。所以因为人间呢，从来没有美丽过，因为人只顾眼前的利益，只管造因，没有得到懂得果。所以佛法界有一句话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，就是人就是出了事才害怕，而菩萨在没出事之前他已经害怕了。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心，能够知足常乐，能够懂得珍惜因缘，那才是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的人间的佛缘呐。有一个老鼠掉进了半满的米缸当中，一半满的米缸当中，这个意外啊，让老鼠情不自禁的非常开心。他确定米缸里没有危险之后，他就躲在米缸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他非常的快乐的生活。很快米缸就被老鼠吃完了，米缸里的米啊全部吃完了。这时候老鼠才发现它再也跳不出米缸了，一切无能为力了。这个故事说明，我们的生活看似平淡，其实到处都是危机啊。人就是在享受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有灾难。很多人天天在生活当中觉得自己身体一直很好，当有一天他发现了自己生癌症的时候，他已经晚了。所以灾难一来再去求佛，也就是灾时难用药啊，临时抱佛脚。希望我们人能够懂得要看空啊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空的。想一想大家，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，想一想你们年轻的时候有多少快乐，有多少伤心，有多少难受的事情，今天还想得起来吗？这就叫过去。所以难舍的要能舍，现在的人什么都舍不得，就是一个邻居阿姨会烧一个非常好的菜，你去问她，阿姨你怎么烧得这么好，你能教教我吗？这个阿姨说，啊，很容易的，不就放点盐放点醋炒一炒吗？人的心啊，什么都不舍得，家里有很多储藏的药，人家问他，哎呀我身体不好，你能给我点药吗？好的好的，把快要过期的给他吃。人家说，你家里有这么多药，你为什么不多给他一点呢？我留着我下一次生病还要吃呢。 想一想，人就是在空的当中，要学会放下。空实际上就是自在安详的根呐。一个人不求了就空了，一个人越求越难过。所以学佛人要学会付出。我们想改变自己的人生，你不想付出，那你一切的尝试都是白费的。我们今天要想得到佛宝，就要学会欲中离欲，就是我们有欲望必须要离开这个欲望。我们心中要生出一朵莲花，要爱所有的人。所以在家修行更难，因为有妻子啊、孩子啊，又要上班啊，又要念经啊，动不动还要生气发脾气。所以要多几倍的功夫你才会修好心。所以真正要学修心的人要有毅力。我们今天就想改变自己，不要等到明天，因为明天还没有到。希望大家忘记过去，好好的学佛，真正的把自己的心和众生的心合在一起。理解别人就是宽容自己，能够懂得慈悲别人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人间菩萨呀。有一位青年，他去拜访一个很有智慧的，我们叫智者。他说：请问这位大师啊，人的一生啊，哪一天是最重要的？是生出来的时候最重要呢？还是死亡的时候最重要呢？是恋爱的时候最重要呢？还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时候最重要呢？这个智者告诉他，生命最重要的时间就是你今天呐、啊，你要懂得呀。这个青年问他为什么，因为智者告诉他，今天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一个财富啊。因为昨天无论你多少值得回忆和怀念的东西，它已经真实的过去了。那么明天无论你还有多少辉煌，它还没有到来呀。所以无论今天是多么平常和暗淡，它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啊。所以由我们自己支配着。青年还想再问的时候，这位智者跟他说：哎，在谈论今天的重要性，其实我们已经浪费了不少的今天了。我们拥有的今天已经减少了许多呀。今天是我们唯一的资本，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？就是忘记昨天，忘记明天，牢牢地把握住今天。《金刚经》说：今天不可得，过去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。台长跟大家讲，要大家记住学佛人的一些忠言。台长告诉大家，学佛人的气度，学佛人的为人，都是要注意的。我们过去说人要有修养，所以恶言不出口啊。今天还在念经呢，嘴巴里还要说恶话。在我们澳大利亚，我有很多的佛友，他们告诉我说，我的先生就是不好好学佛，台长，我很生气呀、啊，我就不停地讲他呀，你呀不好好修啊，你要下地狱的。结果他先生说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也不学了。想一想， 恶言不能有恶语相加呀，所以苛扣的话不要留在耳朵里。当别人说你不好的话，你们要学会不要留在耳朵里。过年的时候为什么说恭喜发财啊，啊，让你能够万事如意啊，因为这些都是善言，你留在了心里，你会法喜充满。当别人骂你的时候，你记在了心里，留在了你的耳朵里，会让你烦躁，让你会烦恼，会让你伤心难过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出言不慎，驷马难追啊。夫妻之间有时候一句话没有讲好，就结下了一个恶的种子啊，那就是以后万一离婚，就是这种因素在里边的。希望大家要懂得，如果你不知道而说是不聪明，你知而不说是不诚实啊。所以君子言简而实，我们做人做事情讲话要短暂，但是要实事求是。小人言杂而虚，所以很多人来骗你们，他就会讲很多的话，然后呢，这些话都是虚的。所以语言呢，切勿伤人的骨髓。大家要记住，讲话不能刻薄，现在讲话一刻薄就会伤人的骨髓呀。有时候我们讲一句开玩笑的话，千万不要去中了人家的心病。这个女士长得不好看，为了见你已经化妆化了两个多小时了，然后呢你一见她，哎呦，美女来了嘛，她就知道你在讽刺她了。所以做人快乐的时候说话没信用的多啊，一开心讲话没有信用，愤怒之时说话失礼节的多。所以当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，他讲出来的话一定不大懂礼貌的。当面责人之短，人虽不悦。当一个人你当面说他不好的时候，虽然他有点不开心，但是他未必生恨，不会很恨你。但是背地里道其短，就是说他不好，他会令人不愉，怀恨甚深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在别人后面讲。所以学佛人应该懂得，不必说而说是多说呀，没有话找话说，多说一遭冤呐。一个人话一多就遭冤了，不当说而说那是瞎说呀，不应该说的你为什么要去瞎说呢？瞎说遭祸呀。所以言中不理不如不言呐。如果你今天讲出来的话没有道理，你还不如不说呢。一言不中千言无用啊。当给别人许一个诺言，你没有遵守之后，你再讲多少别人都不会信你的。所以要懂得口是伤人的斧头啊，叫口是伤人斧，言是割舌刀啊。千万要记住，懂得闭口生长舌，把自己的舌头尝尝好，然后安生处处好。学佛人就是要懂得快乐，懂得怎么样为人，因为佛法讲人成即佛成，一个能够学佛学得好的人，他一定做人也非常好，这就是人成即佛成。我们心里的行为很重要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和嘴巴是怎么样出来的，实际上是由你的心来控制它的，所以它 它和年龄、财富和环境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拥有一颗知足的心，快乐就在你身上。你如果这个人想得到快乐，不是增加财富，而是你要懂得降低欲望啊！你的欲望越少，你人越快乐；你财富需求的越多，你越痛苦啊！看看别人好了，以为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？这就是根基不同。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应运而生，因为人的根气不一样，根基不一样，而随缘而生的。希望大家学佛人要懂得降低欲望，因为没有欲望的人心是非常平坦的，叫无欲自然，心如水。希望大家无欲则刚啊，也就是说一个人硬得起来，我能够支撑自己，因为我没有对别人有要求有欲望，不所求别人，你就会变得更加坚强。我们要懂得知足常乐才是人生之道啊。有一位大师被邀请到大学里去演讲，他拿了一张白纸啊，就是放在大学的黑板上啊，粘在上面。粘在上面之后呢，他就拿了一支笔啊，在当中啊点了一个黑点，点了个黑点，点了黑点之后呢，他就问同学们，你们在这张纸上看到了什么？你想，一个小张就站起来说：“啊，老师，我看见了一个小黑点。”结果老师又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都看见了什么？”这个时候，同学们一起说：“都看见了小黑点。”这个时候，老师就说：“你们说的没错，你们为什么仅仅看到一个小黑点，而没有看见整个这张白纸上这么干净呢？如果你跟一个人闹翻了，闹别扭了，吵架了，你为什么集中精力看到他的缺点呢？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他还有很多的优点曾经帮助过你呢？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啊。一个太太嫁给你，为了你的一辈子操劳领孩子在家里，你为什么没有看见她所有的优点？就是因为某一点抓住她不放，最后要跟她离婚了。也就是要懂得我们做人要学会懂得原谅别人，感恩别人，感恩我们过去父母亲，他们把我们养大，最后什么都没拿走，就这么两手空空的离开了我们。我们怎么不要感恩我们的小时候的老师和帮助过我们的同修呢？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靠的是大家的众生缘呐。我们不能离开朋友，也不能离开我们的亲人的。所以，学佛人首先要懂得感恩呐。经常回家看看自己的父母亲，经常懂得孝敬父母，懂得尊重别人，就是尊重自己。希望大家存感恩心，那才是慈悲，因为慈悲的基础就是人间的感恩啊。台长天天几乎在广播电台都为别人看图腾，就是解决困难。有一天听众请台长看看他的母亲，台长指出他母亲非常身体不好，是小中风，而且一边的手脚已经不能动了。我说他的腰也不好，走路呢往一边的偏。我还特别提醒他要注意，你妈妈还有心脏问题。 这个听众连连说对，是吧？母亲呢，就是因为心脏问题而发生的脑梗。接下来我就说他母亲很有佛缘，因为念佛之后得到菩萨的加持，本来是个大劫难，要脑出血的，现在只是脑梗，已经大事化小了。其实台长，这个听众告诉台长，台长啊，你在两三年前我打进电话你就帮我看图腾的时候，说我妈妈有这么个大劫，那个时候台长你在广播里告诉我说，他的母亲啊是推着一个助动的，就是坐着一个助力的小车，就是一个像车里一样走的。我把这段录音放给大家听听，谢谢大家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台长好，麻烦您帮我看一下44年的猴，是我的妈妈。
身体不好。
对，她脑梗，刚刚出院。
啊，她是小中风啊。
是。
她的手和脚啊，一边不能动。
哎呦，太对了，是的。
她现在的腰也不好。
现在腰不好，她是走路都往一边。
打往一边偏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要当心啊。
嗯，好。
心脏不好，心脏。
对，她心脏不好，这次就是因为心脏引起的。
啊，心脏，你妈妈好像有点佛缘。
他一直在念佛，
对，
跟我。
他本来这是个大劫，
嗯，
一个大劫就是说他会脑出血的，
嗯，
脑出血就是昏迷了，
嗯，
他现在脑梗的话，其实已经是菩萨保佑他了。
您谢谢菩萨。
他一个劫，你知道吗？
我知道，因为您以前说过。
好了。
您以前说过，就是说第一次给他看的时候，您说您看见他就是推着一个就是助力的那个小车在。家里走，他现在基本上也就会这样了。
对了，他以后在家里就是推个小车。
嗯，
你看台长给你上一次看的时候，大概有好几年了吧？
两三年了。
不要说两三年了，什么都看得见。
是的。
啊，
谢谢台长，真是感恩您。
谢谢。所以我们学佛不仅仅是要学。我们要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考验自己能否守戒。所以我们不要去贪别人的，我们会过得很自在。我们不恨别人，我们会自己非常的开心法喜。我们不去愚痴做一些傻事，我们不会恨自己，让自己的心受到一种压力。所以我们要无念为正觉，也就是说学佛人要把不好的杂念全部去掉，要没有念头，你就是正觉，要找寻如来的自心佛，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我们自己心中的本性佛，让我们的佛心能够来慈悲众生，来理解自己，来解决人间所有的烦恼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有一对兄弟，两个人居住在一个摩天大楼上，有80楼。有一天他们外出旅行回家，发现楼梯口贴了一个纸条，电梯停电，请自己走上去。然后他们背着一个大行李包，没有选择，两个兄弟一边爬楼梯，爬到20楼的时候已经累了，哥哥就说了，弟弟啊，包太重了，我们不如把包啊放在20楼，来了电之后呢，我们再坐电梯下来拿，我们就很轻松了。然后他们两个人同意继续呢把包呢放在20楼往上爬楼。他们有说有笑，因为比较轻松了嘛。到了40楼的时候，好景不长，因为到了40楼越爬越累，相互开始埋怨了，相互指责对方，你为什么不看看电梯边上的通知啊，你为什么让我们现在才这样。边吵边爬到了60楼，然后累得连吵架的气力都没有了， 弟弟说，哥哥不要吵吧，我们继续爬吧。终于爬到了80楼，他们非常的兴奋，到了家门口，兄弟两人这个时候才发现他们房门的钥匙留在了20楼的行李包内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现代生活的人生，我们20岁的时候活在期望下面，背负着沉重的包袱，受着很重的压力，我们人不成熟啊。等到20岁之后，我们离开了众人的压力，卸下了包袱，我们追求理想，愉快了又过了20年。到了40岁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青春逝去，遗憾、后悔、纠缠的抱怨当中过了20年了。60岁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人生所剩无几呀，告诉自己，大家不要再抱怨了。夫妻也是，好好的过过日子吧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你也不要看我不顺眼，我也不要看你不顺眼，咱们凑合着过吧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他们告诉自己不要抱怨，要珍惜自己的晚年生活，默默地走过了自己的余年。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，才想起很多的事情没有完成，而且所有的梦我们都留在了20岁。我们白忙了一辈子，结果什么都解决不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。希望大家珍惜人生，珍惜姻缘，好好的惜福，好好的把我们人生过完，寻找一条超脱和解脱的路，让我们的心不再受到人间的磨难和沧桑啊。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真正的学佛人，那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，想明白、想通了就好了。很多人问台长，台长，什么叫开悟啊？什么叫悟性放下呀？我告诉大家，用白话佛法讲，什么叫开悟啊？开悟就是放弃，就是结束，就是不去缠扰。真正的放得下的人，就是什么都无所谓，我今天过了就过了，什么事情都放得下，看得准，看得破，那才叫真正的放下。我们修心实际上就跟自己的生命无常在赛跑。想一想我们在座的我们的佛友们，我们的朋友们，你们已经多少岁了？50岁之后你们还在哪里？你们难道今天还要为自己一句话、一个事情还后悔不已，还为了自己今天所有的事情难过而伤心吗？想一想50年之后我们都不知道在哪里，今天的这些自认为很大的事情可能很快的就会过去了。就像我们小时候被人家骂一句打一顿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很难过，觉得这是出了天大的事情一样，现在想想都是这么的简单呢。希望大家要懂得和无常做赛跑，就是跟自己的寿命和生命在赛跑。我们要为短暂的人生在结束之前要做些准备啊。所以人不能随业流转啊，也就是说别人都在为名为利，你也为名为利啊。别人都在贪污，你也去贪污啊。别人都在害人，为了自己的利益你也去害人，为了自身的利益活着，这样你是造业呀。所以对自己的业力要学会改过、寡过到无过， 也就是说，首先要懂得我过去做错的事情，我必须要承认我做错了，我改。然后寡过，就是说我越做的不好的事情越少。无过就是慢慢的才会没有做错事情。学佛的人就要具有佛德，依靠佛的品德和道德和性德，本性的道德，我们来修心，在人间你就会拥有佛的智慧，因为佛的品德能够让我们破迷开悟啊！因为佛他是具有超人的智慧。希望大家懂得做任何事情要想一想，我对得起菩萨，对得起家人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所以具有佛的果叫佛果，那是最重要。因为你不断的行善，不做坏事，你每天只做一件好事而不做坏事，365天你就是一个善人。如果你每天不做好事，做一件坏事，那你一年就是一个大的恶人。希望大家要懂得承受自己的佛果，好好的学佛修心，改正自己身上的坏习惯，要懂得无我，就想着别人，不想自己，你就得到的无我的佛果。一个老和尚啊，一个老和尚带着一个佛友啊，到了高山的前面，他就问啊，问这个佛友说啊，此山如何呀？这个佛友说，嗯，这个山看上去伟岸高大挺拔秀美呀。老和尚笑着不语地带着佛友，来，我们上山吧。然后上了山之后，越走越累，这个佛友抱怨越来越多。等到了山头，老和尚问，请问你对山的感受如何呀？不好，碎石头这么多，树也到处乱长，刺痛了我很多，树也没长好，哎呀，这个路太难走了。老和尚就说了，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的，远看高山充满着崇敬和崇拜，就像我们选妻子选先生一样，猛一见觉得他只有优点没有缺点，所以很赞美。当你跟他过上一段时间的时候，就是你了解他，你才知道芳草边上也有杂草啊。所以当你要真正的理解一个人，你就不会这么执着的去追求了。很多的人就是因为他不理解，以为这是好的。当你真正理解的时候，你觉得不是像你想象当中这么圆满。所以老和尚就说这个话，让他来悟这个事情。我们要懂得学会用佛眼看人，就是说山没有变，而是你的心变了。接触到我们的实际生活，你就会失去了很多对某一位人的崇拜，自己抱怨会多，对自己伤害也会很多。既然已经有家庭，既然我们两个人走在一起，我们就好好的要去除自己身上的不好习惯，而让自己的优点慢慢的显现出来。我们就要懂得，当你看到山上风光无限美好的时候，是因为你的脚下踩的山提升了你的眼光。 一个人只有懂得珍惜，你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。所以希望大家珍惜我们身边所有的人，珍惜我们的佛法，你才会真正的拥有佛法，拥有我们这个世界。台长告诉你们一个很绝妙的一个思维，这个思维你们大家都好好的想一想。如果你看重什么，你太看重这件事情了，你就会成为他的奴隶。如果你就是重视某一件事情，你就会成为他的奴隶。因为很多人太看重了某一卷房子，靠山近海，所以一辈子就是为了他去努力打两三份工，为了还贷款呐、人的欲望越大，贪念就越大呀，人就越活越累呀。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这么累，因为有很多女孩子就是喜欢嫁给电影明星，所以有时候看到那些歌唱家在台上的时候，那些女孩子在下面，张学友我爱你，你说用现在话叫粉丝对不对啊？还有人说厉害一点叫粉条啊！我经常讲过的一个笑话，过去的事情过几年张学友就没了对不对啊？你们想想看啊，这个过去有一个笑话，说的小孩子考试的时候啊，考历史都学不好啊，七安事变的主角是谁啊？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对不对啊？结果那个小朋友考试的时候，七七事变的这个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啊？写张学友。所以人的过去就是过去了，没有就是没有了，不要再去执着的追求过去的东西，这样会伤害你更多。所以我们人呐、一个心啊，台长告诉大家，就像一个瓶子一样，这个瓶子是空的对不对？但是你装了那个 orange 在里边，这个 orange 呢，这个橘子水啊，那就叫人家说哦，这是橘子水。如果我把这个空瓶装牛奶，那人家说啊，这是牛奶，对不对呀？那么你这个瓶子是空的，你为什么把自己的恨，这个心，你把恨和嫉妒和别人说过你不好骂你的话，你全装在这个瓶子里呢？这就是在你的心中装上了毒药，那你这个心就变成了毒品了。所以希望同样的道理，一个人的心里为什么要充满烦恼呢？在人间做人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们为什么已经在不如意的人生当中还要增添更多的烦恼呢？这就是人的自我伤害呀、所以台长叫你们，我们学佛做人要克制自己的不好习惯，不容易呀、低头我们要有勇气，抬头我们要有志气。在旧金山有一天，一个充满忧郁和烦恼的人，早上5点钟，他开着车出去，一边想自己那些痛苦烦恼的事情，一边就把汽车直接开进了地铁隧道，然后进退不得，幸好没有造成事故，但是造成了旧金山的地铁全线停驶，移除车辆之后，检查轨道才恢复正常的运行。这个人就是在稀里糊涂当中被旧金山的警方逮捕了。大家想一想， 如果你的精神不能控制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就是伤害了你的精神啊。所以我们不能克服烦恼的人，就是永远战胜不了自己呀。我们人最难战胜的不是别人呐，是自己呀。很多人一生想改变别人，台长告诉你们，学佛的人一生不要去改变别人，因为你改变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你自己。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会自己清净，要有智慧，要拥有理智，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少不了理智啊。如果学佛人没有理智，那你就会出很多的大事情。要有信念，因为要相信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信念是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得的一个珍宝啊。所以一个人有好的信念，他就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。所有的成功人士的起点都是从很小的信念开始的。世界的石油大王叫洛克菲勒，他说过，即使你们拿走我现在的所有的一切，只要留给我自身的信念，我就能在十年当中又能把他失去的所有的全部拿回来。有信念就会有创造奇迹的机会呀。学佛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有信念，我们相信自己的癌症、自己的身体会好的，因为我相信我的亲人会回来，我的家庭会圆满。这样信念就是你的许愿，就是你的愿力。当你的愿力成熟的时候，会化成一种动力。所以我们对学佛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和观念，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，这就叫信愿行。想一想，人活在世界上很可怜，一个猎人抓住一个小鸟，这个是一个会说话的小鸟，这个小鸟说，你放了我，我会忠告你三条，就是给你三条忠告。猎人说，你先告诉我，我发誓放了你。这个鸟说，好啊，第一，做事不能后悔，第二，如果有人告诉你任何一件事，只要你认为它不可能，你就不要去相信它。第三，当你爬不上去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费力的去爬。这个时候，猎人将鸟就放了。鸟飞了之后，想试一试这个猎人听进忠告没有，就跟他说，哈哈，你真傻呀，你真蠢呀，你放了我，但你不知道，我嘴巴里含着一颗价值连城的大珍珠啊，就是这颗珍珠让我变得这么聪明啊。猎人一听气坏了，马上到树上想去捉这个鸟，爬也爬不上去，爬到一半就摔下来，而且摔断了腿。这时候鸟又说话了，你把我的忠告都忘了，一旦做了跟你说不要后悔，你放了我你又后悔了，听别人说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你不要相信，你怎么会相信一只小鸟嘴巴里会有价值连城的珠宝呢？告诉你，叫你不要爬上来，不要爬，你不信，你硬要爬上来，看见了吗？摔断了双腿啊。学佛人也是这样，一定要学会听别人的忠告。 善意的忠告就是慈悲的语言，不管他是谁都要接受他。我们要学大海，学会包容啊！我们要学莲花，要有内涵呐、啊！我们要学轻松，要坚韧不拔呀！学佛要拥有智慧，学做人就是学菩萨。所以能成为菩萨的人，他一定有佛性，拥有佛法。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好好的爱护佛法吧。台长经常在八月初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，他开心的分享关于一个好消息。他以前的儿子啊沉迷游戏，整天呢就是打游戏机啊。那么他呢学心灵法门之后呢，念经三个月，儿子马上就有明显改变。那么一直为他孩子念经，一年半的时间呢，他念了800多张小房子，儿子完全变了一个人。现在他的儿子过去读书一塌糊涂，考不上，什么都考不上，现在顺利考上大学，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啊！请大家听一下，谢谢。
我今天给师父打电话，就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。我当初接触心灵法门，就是因为儿子的问题。儿子前两天就是大学通知书收到了，谢谢师父。师父，我一定好好修。师父，你说的话全部都是对的。我念了三个月的经，就是我儿子马上有很大的改变。你知道吗，当初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一样的，沉迷于游戏之中，人就是一下子变了，好像不是我的儿子了。当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接触了心灵法门，然后我就是按照师父的教导放下一切，修心念经，
后来就好了，
然后就是许愿。三个月以后，师父他就马上变了一个人。我现在学心灵法门两年不到吧，我是2012年12月底开始修心的
啊，
现在完全是就是变了一个人。
我跟你说，三个月嘛就三个月，
真的是三个月，师父，而且现在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我现在就是给他念了差不多有800多张小房子了。我谢谢观世音菩萨，更要谢谢师父，谢谢。
谢谢。我们说人间最宽的是陆地，对不对？但是比陆地还要宽的是海洋，比海洋还要宽的就是我们人的心啊。台长给你们做个试验，你们如果心中把眼睛闭起来，马上想一想，我要造一个大房子，马上一个房子在你脑海里就呈现了。如果你现在脑筋想一想，我要做一个很小的一颗绿豆，你的心马上像绿豆一样小。所以人的心可以大可以小，为什么我们在人的生活当中不能把心量放大呢？而且为什么这么不能容忍别人呢？胸襟宽大才能包容一切。台长告诉你们一句话，你们记好了，你的气度有多大，你日后的成绩就有多大。学佛人要看清一切，就是我们说要离开虚幻，人间的虚幻，我们要学会乐观。今天乐观的人开开心心到这里来了，说明你忧愁不多。如果你坐在下面笑也笑不出来，说明你烦恼太多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乐观的人只顾着笑，就会忘记了怨恨啊。悲观的人只顾着怨恨而忘记了笑容啊。要学会云水随缘啊，我们的生命之舟顺水推啊。 希望大家要懂得惜缘不攀缘，今天是我的我就去争取，不是我的我不去强求，人自在境转心不转，这就是学佛人。我们一定要珍惜人生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我们的心还是如如不动啊。有一处地势非常险恶的峡谷，有一条铁索桥，很陡的，有一个盲人，还有一个聋子，还有一个耳聪目明的正常人，三个人都要过这座铁索桥，但是三个人抓住铁索凌空行进的时候，结果盲人聋子顺利的过了桥，而正常的人却跌入了深渊峡谷。难道正常人还不如盲人和聋子吗？实际上，这个正常人的弱点恰恰源于你太聪明了，你太耳聪目明了。盲人说，我看不见，我不知山高桥险，我心平气和地在慢慢地攀爬走过去。聋人说，我耳朵听不见，我不闻到，就是听不见脚下咆哮的怒吼和海涛浪涛，恐惧对我相对减少。所以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，不要瞻前顾后，不要自作聪明，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为什么多懂的人精神就会分裂？为什么多懂的人他就会让自己的心产生烦躁？想一想，现在的人看见一个人只要对你不笑，你马上就觉得他对我不好，我就不理你，增加一分烦恼。我们有一个佛友到我们电台跟台长说，我上班只要我去，我看见他们不理我，这个老板对我不睬，我就觉得我又做错事情，我一天很难过。结果他说，后来念了经之后，我才知道原来老板最近一段时间家里跟老婆闹别扭，天天来了不开心，他闹了一个月，我在单位里就难过了一个月。所以做人要懂得点燃自己心灵的佛灯，我们只要行走佛的道路，做一个智慧之人，在烦恼的人间时时点燃自己的心香心灯，让佛言常住，让佛语长存，让佛念常在。我们不管人间的险恶，我们不看无浊恶事，不听恶事，没有恐怖无恐怖故啊！远离颠倒梦想，对人间的任何事情随缘，这就是亦步如是啊！不想不看，烦恼自然无，不听不说，哪来的是非啊？常念经心清净，常放生会感恩，常许愿会如愿，这就是心灵法门三大法宝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我呢准备了很多，但是呢时间差不多了，因为台长呢接下来还要当场给大家看图腾，因为我们旧金山很多的父老乡亲朋友们佛友们呢，很多人都是冲今天看图腾来的啊。我的孩子考得上大学吗？我的婚姻好不好啊？我的家庭呢？很多人都这样。那台长要留时间给大家看图腾呢，所以呢我最后告诉大家一个非常要懂得哲理，要放下的事情。一个人真的不能生气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在9月9号啊，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，在郑州啊，一个老人家上公共汽车，因为让座的问题， 结果和一个小伙子两个人呢、啊、争起来了。这个老人气得不得了，你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很厉害啊，嘴巴厉害，不动声色，讲出来的话都是刺你的，伤你的。这个老人家呢，气得不得了，怒不可遏呀，打了他四个嘴巴。这小伙子照样没还手，笑笑下去了，因为他成功了，他把老先生气成这样。结果没想到老先生下了公共汽车之后，不动，自己摔倒在公共汽车上，享年69岁。想一想，为什么你生气不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吗？你气出病来无人替呀、啊！天天知道要爱护好自己，为什么还要生别人的气呢？我们不能恨呐、啊，不能记仇啊！冤结天天有，不想片刻无。我们要化解冤结，靠的是理智。我们要懂得学佛人转成智慧，叫转凡成智，要用智慧来修心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出离人间的烦恼，共攀四圣，共享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。谢谢大家。真的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本来要跟大家分享，因为真的要留点时间给大家看图腾，很精彩，你们待会儿当场能知道。所以台长呢，现在下去擦把脸，然后呢啊，全身都湿了。那么我呢，有一个佛友上来给大家呢做一个体会，然后我马上就上来。谢谢大家，再一次感谢大家。